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下午好，主内平安。昨天是我们每一年一次的barbecue 迎新的一个活动啊，非常感谢主，昨天天气非常好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朋友啊，在当中也玩得很开心。那昨天那个罗峰说哈，今天是一个福音的主日哈，我们会在这里讲有关基督教福音的信息哈。是的，每一个福音的主日啊，我都盼望能够透过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的故事啊，向大家来分享有关耶稣基督基督教的信仰，有关耶稣基督这个人啊，带给我们人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啊。所以呢，今天我还是从这个路加福音哈，我就选了一段小小的一段的故事啊，要跟大家来思考，究竟我们所相信这一个的这位的耶稣基督，他是怎样一位的神啊？这个信仰啊，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在路加福音的19章啊，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会读完第十哈，一到十节。Luke chapter 19 from verse 1 to 10. 19, 1 to 10, Luke, Gospel of Luke. 路加福音的19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十。如果大家愿意翻开你手上的圣经看字的圣经也可以，否则的话在这个的荧幕上我们也有这个经文打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看荧幕，也可以看你手上的哪本的圣经哈。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把这十节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名人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双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哪里经过。耶稣到了哪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往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成就世上的人。好，我们就读完这一段圣经哈。一个是非常平凡的一天，但对于撒该来讲，哪一天是他人生一个极不平凡的一天，是他的大日子。因为在哪天他遇见了耶稣。那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个福音的主日，福音主日可能每个月一次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也每一个月可能都来到这个的福音的主日。可能对一些参加的人来讲，那个也只不过是一个跟平常的主日一样，是一个平凡的一个聚会。但是在过去那么多年，有不少的人因为这一个的福音主日，他们的人生开始了过得不一样了。在他们的人生里面，福音主日成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啊。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对你来讲也是，希望今天福音主日不是单单也是普通的一个的主日，希望今天的福音主日对你来讲也是个大日子，因为今天你可以遇见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好，让我先来交代一下这个的背景啊。那前面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带着12个门徒，他准备上耶路撒冷去啊。我们知道他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上十字架，为了要拯救，为了这个救赎的工作。那当他去这个的上耶路撒冷的过程的里面，他到了一个城叫耶利哥这一个的城。 他到了哪里的时候呢，遇见一个人啊，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名叫撒该啊。圣经怎么样形容他，在这段圣经里面怎么样形容他呢？啊，这里他是做什么的？他是个税吏长啊，然后形容他是个财主啊。在这里稍微交代一下，为什么这个税吏长会成为一个财主？是不是要成为财主才可以成为税吏长呢？这是刚相反哈。那当时的犹太人呢，是被罗马所统治的，在不同的地方哈，他们在那里生活的时候，在罗马统治之下，当然要交罗马的税啊。但是罗马人他们很聪明啊，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只是派人去哪里来去要他们交税的话，可能他们有很多方法可以逃税啊。所以罗马人呢，就并没有自己去到这些的城里面去收税。他是把这个收税就外判了，判给犹太人啊。他们很聪明啊，知道犹太人有什么方法可以逃税，所以呢就给犹太人来当这个的税收税的这个职分啊。如果说这个城市有多少人，他们说这个城市有多少人，一年你就交上多少的税给罗马政府。那这些收税的人哈，这个税吏长，当然他除了自己之外，还有手下很多的人帮忙他哈。那当他们在收税的时候，他知道今年我要收多少税要交给政府，当然他们就会骗出来每个人哈，进这个城门又收多少钱，然后那个货物又收多少钱，他们都算好了，谁呢要交给政府哪些税项税款之外。如果你是当那个职分，你会做什么？啊，反正他们那个人民都不知道你要交多少税，政府要求多少，那这个收税的就可以按照他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所以呢，这些收税的人在当时那些犹太人来讲呢，非常讨厌他们。为什么他们不能不交税？因为不交税，他们就会请罗马的兵丁来强迫他们。啊，他们要交税，但是呢，所交的税可能远超过罗马政府要求的。所以这些收税的人，在于犹太人的眼中，就是最败坏、最不可爱、最讨厌的人，他们恨死他们了。这个税吏长，手下那么多的税吏跟他来收税，他就是大主管了。因这个缘故，所以他是个大财主。不是因为他是大财主，所以他才能够成为税吏长，是因为他是税吏长，所以他有很多的财富。这个人后面呢，现在人说他是个罪人，谁不会说他是罪人啊？都是这样一个人。经过这个耶稣经过这个地方，他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翻转过来，再不一样啊。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一段的故事，这个人物撒该这个人物，我们来探讨一下基督教信仰的里面几个很主要或者说是很重要的观念。这里讲到什么？这个撒该是个罪人。我们来讨论一下，基督教常常说世人都是罪人，究竟这个罪人在圣经的里面它的定义是什么？从人的眼光跟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罪人是怎样的一个的人？这个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仰的一个的起点，世人都是罪人。那第二个我跟着大家来讨论的，就是耶稣基督讲这个遇见这个人的时候，他讲了一句的话，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救恩是什么？这是基督教信仰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既然世人都是罪人的时候，那么救恩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说这个救恩来到这个撒该这个家里面去？救恩是什么？然后跟大家来讨论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那很多人呢，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常常会说，哎呀， 人总是有个观念哈、啊，我之所以信耶稣，因为我寻找耶稣，因为我找到了神哈、啊。很多人说我信耶稣，是因为我找到了神，我愿意去相信，所以我信耶稣是我主动我去信耶稣了。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究竟是撒该找到了耶稣呢，还是耶稣找到了撒该？明白吗？我在说什么？究竟是撒该找到神呢，还是神找到撒该？那这是我们基督教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想法。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很多人就是说，我的信是因为我信，所以我得救。那究竟是我找到神，还是神找到我？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想法。那等下我们跟大家来思考。然后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蒙拯救的人，他的生命有怎么样的不再一样？我们说，撒该当他遇见耶稣前跟遇见耶稣后，他的生命有什么的改变？这个也是我们基督教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问的问题，还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都鼓励他做怎样的一个的见证？你信耶稣之前你是怎样一个人？你信耶稣之后你又是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信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要探讨的一个的问题。所以今天就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来考虑这四个问题：什么叫做罪人？什么叫做救恩？是人找到神呢，还是神找到人？信了耶稣蒙拯救的人，他的生命有怎么样的不一样？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一个的故事的里面，我们来看这些的问题，还有回答这些的问题。好，罪人，谁是罪人？那这个问题呢，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想你打死你都不会说我是罪人，对不对？我没犯罪，我没偷没抢，我一生人的当中我还做了很多好事，怎么可能是罪人？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突然间人说，哎呀，我是个罪人。究竟罪人在圣经的里面，还是说在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这个罪人是怎么样来定义的呢？圣经是怎么样定义罪人？好，那很有意思，罪这个字呢，的原来的原文呢是没，好像一个人射靶，射箭，有一个靶在哪里，一射砰射过去，没有打中那个红心。这个字罪这个字就是没有打中那个红心，就是罪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那讲什么呢？意思是说没有达到这个的标准就是罪。什么标准？谁的标准？神的标准。当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给了人一个的标准。当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就是在罪的当中，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那个的标准。在旧约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常常读到很多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历史。特别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一句的话，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的里面，常常跟以色列人说这句话，他说，从此之后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子民。这句话从他们被救离开埃及一直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当神说我要做以色列人的神的时候，表示以色列人要服在这个神的掌管的底下。 所以当他们被拯救出来了，去到这个的旷野的时候，神把他们的领袖摩西，把他呼召上山了，来做什么？神要把他的心目中的那个标准给摩西，让他可以把这个标准带到以色列群众的里面。既然神要做他们的神，神必定要告诉，哎，我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神没有告诉以色列人的标准是什么，就没办法定义他们有没有达到标准，对不对？啊，你射这个箭都没有那个箭靶，你射啊一箭射过去啊，然后才在那里划一个圈、两个圈，刚刚好你就射对那个红心，没有意思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当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家之后，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的时候，他就要把他的心目中的标准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按照神的要求过每天的生活。哦，你说很难哦，神的标准那么高啊，谁能够完全守得住呢？啊，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说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所有的神的要求。如果是将来那么糟糕了，你给了我标准，但是你也知道我守不住，那怎么办？你知道神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神，他给人有标准，但是同时他也知道人是不可能完全都能够守这个标准。所以在以色列的群众的民众的里面，神除了给他们标准之外，还给他们一个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补救的方法。怎么样呢？比方说你不没有守到这个的律例，这个律法里面所要求的哈，你没有这个，比方说你安息日哈，哎呀，你很劳力哈，你要去工作哈，你不愿意在家休息，你是去工作了，你犯了安息日。安息日是神所定的一个的标准。如果他们不愿意守的时候犯了这个的标准，那怎么办？神是慈爱的神，所以他说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我给你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你来献一个的祭，献一个动物，献一个牛一个羊，如果有钱的牛啊羊啊，如果没有钱的拿一个小格子，拿一把面啊，都可以来做什么？来到这个的祭司的面前，告诉祭司，哎呀，我没有守到这个的要求，我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是一个罪人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他献这个祭的时候，神说好，我就重新再悦纳你了。所以神给人标准，但是同时神也给人恩典。恩典意思是说，当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神给你一个方法，只要你知道，你承认你达不到，你愿意去做的时候，你悔改，神就给你重新恢复这个关系。所以神的标准难不难守？很难，但是有恩典，因为神不会给人要守的要求达不到的时候就没有机会，神还是人人有机会。所以当以色列人把神当神的时候，神同时给他们要求，同时给他们一个恩典，让他们可以重新，不论在什么的处境的底下，他们还可以回转来归向神。标准很重要，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就是罪。你说我不信神，我不守他的标准行不行？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所以说神向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神。但是神没有向外邦不相信神的人要求，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神国度里面的人，所以神没有向他们要求要守这些的东西。你来到美国，你有没有学开车？学开车了吧？哈，拿了 driver license 没有？你去考试的时候，那个考官怎么样来考你的？ 哎呀，你知道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哈，我们第一个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啊，如果你以前懂得开车哈，来到美国、开车的时候，第一个最犯的错误就是说什么呢？每一次当你去到那个 stop sign 十字路口哈，左看看右看看，还没到之前看到没有车了，你就就咻过去了啊，停一停哈，没有停，没有完全 complete 停定，你就去了。有多少人做这个事情？不举手的没做吗？我不相信呢。有时候我们都会没有 100% 完全都停了，然后就去了，看见没车了还停什么呢？对不对？那如果你给警察看见的时候，我告诉你，他要开一个 ticket 给你了，罚单给你。为什么？我说没有车啊，我很安全，我看见没有车我才去。美国这一个的 stop sign 的要求是说，当你要在那个 stop sign 面前完全车停定了，你才可能开动。当你没有这样做，就算你是很慢下来，你都要吃这个 ticket。 为什么？标准，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他就可以罚你了。你说我来这里是旅游的，我不是美国人，我不守这个美国的规矩，行不行？可以吗？你说我不守行不行？他给我罚单我不给行不行？你可以不给啊，你可以不付钱啊，以后你就甭进来了，你没有机会再进美国了，因为你的记录里面告诉他们知道你被罚了，你没有交这个罚单，你就不用再进来。虽然你不属于美国的国民，但是你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生活，你就必须要守这个的律法的要求。同样的，你说我不信神行不行？可以的，只要你不进神的国度里面，你干啥都可以，没所谓的，你干啥干啥去，没所谓。你只要你说我不要进神的国度，我要永远与神隔绝，我要在下面哪里过生活，可以，没问题的，你不守没问题的。但是你说我一旦我说我要进神的国度的里面，我要进入神的国度，让神做我的神，我要做他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按神的标准来守了。不要害怕，神有恩典，神知道人没办法完全守这个律法，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当人面对罪的时候，必定会灭亡，与神隔绝。所以神怜悯我们每一个的人，就像在旧约里面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他给他们一个出路，有献祭，这个祭物代替这个犯罪的人，神接纳这个祭物之后，就重新跟人和好了。我们不是神的子民，但是神同样给我们这样一个的恩典。这个就进到这个救恩这个问题。什么是救恩？救恩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救恩要来到这个家了，救恩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当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神的时候，他管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非常受苦，苦到过不下去的时候，圣经说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就开始为了受苦而呼喊神，呼求神，神啊，我们很苦很苦，怎么办呢？你不管我们了吗？圣经描写了一句话，神听见他们的哀求，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进去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个是救恩。救恩就是说，当属于神的子民，神会为他预备了拯救，这个拯救让他们可以脱离哪一种的痛苦在里面。我们不是神的子民，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做一个什么事情？ 他知道世人都没办法能够圣经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也说没有一个完全能够遵守神律法要求的人，世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所以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人世间里面，他本来是神，但是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跟你我一样。他用他自己无罪的生命代替你我承担罪所带来的刑罚，就是死亡。刚才我们弟兄说感谢主，他复活了，胜过了死亡。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与我们立了一个救赎的约，这个约使我们被神来拯救。神之所以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因为神纪念他跟亚伯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们是我的子民。现在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完成了整个救赎，然后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跟世人立了一个的救赎的约。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会被蒙救赎，这个是很重要哦，这是我们得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得到神的拯救，那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所以神的拯救就临到我们身上了。哎，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哈？哎呀，最近我们知道真的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不好过哈。前两天哈，东岸的飓风啊，很厉害，对不对？原来不算太厉害啊。你没有看新闻，在东南亚，香港哈、澳门哈、台湾也有，就是没有那么厉害，你们逃了一劫哈、那水还是很多哈、风暴来到的时候，无论你有多厉害、多强壮，你就是逃不了。前段时间，还记不记得日本也有一个很大的风出现了啊？在一个叫关西的机场啊，那通往那个机场哪一个的路被船撞了一部分，所以呢车辆不能进出了啊。当时在那个机场的里面有很多游客啊，在那里等着飞机，但是整个机场都被水淹了，没办法走了。待在那个机场，但是那时候可能还是会很危险。有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中国政府立刻派很多的车去哪里把中国人接出来。中国政府也没有派车去接那个德国人、非洲人、印度人、法国人，没有。他派车去了哪里的时候说，中国人可以上车。中国人就上车走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这个中国的政府要把他的子民从一个危险的地方救出来，这是他们国家的责任，对不对？他必须要这样做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国家的子民。你看见这个重要性吗？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属于哪一国的国民？你说我是美国籍，我告诉你，我有两个国籍，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美国。那没有用啊，我什么国籍都没用，因为什么？如果那个风啊吹来这里的时候啊，那个水淹了、我还是要死的啊。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救我不死的。感谢主，我除了是美国的国籍、加拿大的国籍啊、香港的居民之外，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籍，我是天国的国籍。所以当我们在世上的生命要完结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救恩是什么？救恩是说神要拯救，神要把他的子民从危难的当中救赎出来。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与世人建立了救赎的约。问题来了，这个约是不是属于所有人？ 所有人都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是不是？不是。谁才能够进去？相信、接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不管我们在地上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国籍，无论是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法国也好，你拥有什么国家的殖民都没用，除非你是属于天国的子民。这个救赎、这个约所带来的结果，你才能够享受得到。就好像中国政府把车派去那个关西的机场外面等的时候，你是中国人你就可以上去，你不是中国人，对不起了，下一班你等吧。天国的子民，我们就要守天国的标准。天国的标准是什么？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只要我们相信接受，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的国度的里面，神的永生就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就得着这个永生，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当耶稣对这个撒该说，今天救恩要临到这个家了，那我们就问下一个问题，是撒该找到耶稣呢，还是耶稣找到撒该？你说呢？谁找到谁？啊？耶稣找到撒该，你看撒该很努力哦，他要去看耶稣怎么样，看到吗？他又矮啊，我相信他不是矮的问题，那是他很讨厌所有的人群，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啊，如果大家对他很尊敬的话，撒该来了，哇，大家赶快让路哈、啊！哎呀，我们的那个偶像来的时候，大家都让路哈、啊，给他过去，对不对？如果撒该是一个讨人欢喜的人，当他要来看耶稣的时候，大家都会给他面子，让开一条路，让他可以跑到前面来看耶稣，对不对？但是撒该没有啊，人多。啊，他要矮，他看不见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让路啊，可能还是平常没有机会哈、啊。那他现在来，我后面就可以给他一啊东西吃哈、啊。不给他，那撒该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撒该真的很聪明哈、啊，因为能够做到税吏长，肯定是聪明的。不聪明，怎么可能做到税吏长呢？他很聪明，他知道耶稣必定会从那个路经过，他就赶快向前跑，跑去哪里干什么？他矮，他知道去到哪里，在就算站在前面，人家还会把他碰，把他关在后面去，所以他赶快的爬上树，在树上来看耶稣。你说他努力不努力？你说呢？很努力吧？他有没有心？很有心，对不对？他又努力又有心，又是拼一切的方法来去寻找耶稣，来去看耶稣，是不是他找到耶稣？是，他找到耶稣，但是又不是，如果耶稣没有在那里经过的话，他怎么样去找到他？他不会出耶利哥，不经过耶利哥，他找不到他。然后，如果我们细心去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当耶稣经过那个路的时候，那个撒该在树上等着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一经过那个路上就站住，然后对着撒该说，撒该下来，赶快下来。撒该就很感慨的就下来了。耶稣没有被介绍，先生老师，你知道这个是谁吗？这个就是我们最讨厌的撒该，他在哪里等着你？没有人介绍撒该的，但是耶稣去到哪里的时候就点名撒该，你下来。意思是什么？意思耶稣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去到哪里的时候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去每一个地方都不是偶然的。还记不记得耶稣去过撒玛利亚？他要去耶路撒冷，他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犹太人基本上就不会经过撒玛利亚的，因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那些的居民，那些犹太人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他们讨厌，他们藐视这些撒玛利亚的人，所以他们如果要去耶路撒冷的话，他们会咬路避开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不要踏进他们的地方一步，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是不洁净的，他们不愿意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带着门徒特意的要进到耶路撒冷进到撒玛利亚，然后特意坐在一个井旁那里，然后把门徒，你们去买食物去了，就把门徒拆走了。然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中午的时候来打水，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遇见了耶稣。是谁找谁？耶稣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哪里遇见了耶稣？我相信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形容，耶稣是去寻找这里也说嘛第十节，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耶稣来拯救来寻找他们。但是同时呢，人有责任去找耶稣。你说会不会很矛盾？究竟谁的责任？神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神为我们预备好了一个环境，但是要人自己去寻找他。没有这个环境，人找不到神。有了这个环境，不等于人就能够认识神。人需要主动努力，有这个渴慕的心去找。耶稣说下来，所以不是人的功劳。所以圣经说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神的恩典给我们，但是需要我们人自己付上这一个的行为的来去做这个回应。没有这个回应，不愿意踏出这一步，人没办法能够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的礼物。常常我们听见一些姐妹在这里领事的时候，好像小丽好像甘甜他们常常分享记得他们分享什么？他们说来到 Logan 最大的得着是什么？认识了神，对不对？可能在当中遇见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如意，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后悔，因为来到这里给他们有机会认识了神。神预备了一个的环境，一个的地方，一个环境，但是人需要主动的去来寻找。没有神的恩典，人的主动没有办法有结果。但是有了神的恩典，加上人愿意去寻找神，就得着了。还记不记得昨天戴欣姐妹分享那个 barbecue 的时候他说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也参加同样好像类似的但是没有那么大吧，对不对弟兄姐妹的家里面的 barbecue， 对不对那也是一个这样一个的聚会他没有立刻信耶稣，但是预备了一个的环境，一个的关系，让他因此能够进入这个关系的里面，有机会来认识了这位的神。所以昨天的 barbecue 我相信也是一个给很多人一个的机会，一个环境，让人有这样一个的可能，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就能够寻找到神。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怎么样努力都没用。所以并不是完全是人的努力，乃是神为人预备好一个环境，让人愿意主动回应神的时候，这个救赎就临到人的身上。这个撒该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哇，原来那么晚了，我还以为今天会讲得很短没关系，很快就完了 所以不是单单神找到人，是神给人机会让人可以找到神啊。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啊跟这个的信仰有接触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愿意啊寻找啊接受打开的心啊，这个救赎的恩典才能会临到我们身上。就好像这个撒该啊，耶稣说就今天救恩就临到这个家了。嗯，很有意思，刚才我讲罪人的时候啊，所有人都说撒该是什么罪人，但是你知道吗，撒该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很有意思，我看了一下一些的学者他们对撒该这个名字的一些的表达的时候，撒该的名字叫做纯洁，名不符实，是不是？还有一个意思是清白无罪，是撒该的名字的意思。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要记在这个撒该，有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的税吏，为什么要记在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罪人，谁的眼光看，所有当时人的眼光看，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我们人的标准认为他是一个罪人。但是当撒该在这个树上，当耶稣基督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的时候，撒该就滚下来，立刻把耶稣接到他的家去。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一章里面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吃他什么？权柄做神的儿女。不是撒该没有做错事情，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神已经把他看为一个是无罪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所以耶稣基督非常高高兴兴的来，撒该高高兴兴的来接待耶稣，救恩临到这个家。那撒该接受主之后，他的表现是什么？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的思考，哈，你算一算数哈，你的数学比较好，我不懂。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一半没有了，然后他讹诈了谁的，还他四倍。你想他还有什么钱挣剩下来？肯定要破产了，什么钱都没有了。撒该为什么这样做？耶稣有没有吩咐他，要求他，你跟我可以把你的财产都散掉吧？耶稣有没有要求撒该做这个事情？没有。那干嘛撒该做这个事情？心里面感着恩，对不对？觉得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突然间来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念头。过去他看钱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把钱看成是他生命最重要的一个主宰。现在竟然这个救恩，这个耶稣基督来接受他的时候，他生命里面再没有钱是最重要了。他要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他突然间所有这个价值观突然间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了。很多宗教会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很多善行，以致我们可以将来可以上天堂，是不是这样？很多的宗教就告诉我们，如果你行善，有一天你就能够上天堂。但是基督教好像没有讲这个事情，基督教好像不强调行善能够上天堂这句话。但是基督徒有没有行善？谁说没有？有。基督徒 会行善。但是救赎行善不是一种让人可以进天堂的一个的理由，还是一个要求，那是一个信了神之后生命所带出来一个自然的结果。你说撒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他可能他心情很激动啊，这个耶稣那么多人啊都不会说去他的家，耶稣说去我的家，我太兴奋了，就冲口而出出了这样一句话。哎呀，第二天就后悔了，不做这个事情会不会？我不知道会不会，圣经没说。但是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很多信了耶稣的人，他的生命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改变。可能不是说我今天信耶稣，明天我成为圣人，但是他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出现了改变。我们的生命会慢慢慢慢更把一个什么叫做最重要的价值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有这些并不重要的东西我们会一步一步一步的写去。我相信当撒该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真心的一句的话，是他的本意，他的有这个意愿要做这个事情。但我相信他能做到这个事情，不是他因为他特别好，我相信往后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很多的挣扎。哎呀，那么多的钱啊，财主啊，一半给人啊，他骗了多少人，赔他四倍哦，容易吗？不容易的。但是我相信当他有这个意愿去做的时候，神在往后他的生命里面一定会一步一步让他能够完成他这个心愿。基督徒就是这样，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但是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今天信主你明天就是180度成为一个圣人，告诉你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不相信的。人的生命是要一步一步的成长的，无论你说你多好，你的生命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跟你几十年了，你不可能一天两天把这些跟你几十年的习惯思想一下子抛掉，不可能。但你可以，因为在神的恩典里面，你的新的生命的里面，神的灵在你的生命里面会一步一步给你恩典力量，靠着神的恩典你努力把这个的心愿去行出来。靠着神的恩典，人能够变得更完美，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所以弟兄姐妹，时间到了，哎呀，讲得太多了，我以为好像上次能够很短的完，没关系，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希望今天当你听见这些的撒该的故事的时候，你去思考，撒该遇见耶稣，他的生命翻转过来，不再一样。他本来是个罪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清白无罪的人，跟你我一样。我们本来是个罪人，本来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一切律法的要求。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一个无罪，神看我们为义的一个人。所以诗篇里面所说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是怎么样，那个人就有福了。你要不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神不看你为罪人，你是一个清白无罪的一个人。只有一个方法，当你愿意打开你的心照，像这个撒该一样，排去所有的困难，去寻找这一位在哪里等他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会对你说，下来，救恩要临到你的家了。你愿意今天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今天成为一个大的日子，撒该的大的日子也是成为你一个极大的日子，因为你遇见了神，生命不再一样。好吧，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透过撒该这个故事，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我们都没办法达到你的标准。但是主，你给我们有恩典，虽然我们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但是你为我们预备了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罪所带来的惩罚，他都为我们承受了。他胜过了死亡，他把一个新的生命要赐给我们。当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属于你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里面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必定拯救到底。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打开我们的心，愿意请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像撒该一样，被你看为是一个无罪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因此就有一天一天的改变，越来越丰富的生命，越来越美好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决志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今天你遇见了耶稣基督，他在那里等着，他要呼喊你的名字下来，他要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救恩要临到你的身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朋友，你说我愿意就像撒该一样遇见这个主，让他进入他的生命的里面，你接待他。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待就是相信，凡相信的就成为神的儿女。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我今天我愿意做出这样一个的举动，一个回应，让我的生命像撒该一样不再一样。你可以轻轻稍微举起你的手，不是为我，那是为了向神的回应，是你自己对神的一个的心愿。愿意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让我们可以同心的为你来祷告。如果有的话，轻轻举起你的手，我知道你在挣扎，但是这个信息是给你的，撒该的故事是为你而写的，你愿意像他一样排除一切的困难，来到他的面前，打开你的心接受他，他要把这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在这一刻你说我愿意，轻轻举起你的手，让我们的主知道他在那里等着你的回应。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有这样一个的负担，有这样一个意愿接受主成为他生命的主？有的话你轻轻举起手就可以了，让我可以来为你的祷告。有没有，有没有一种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心愿？有没有，我再问一次，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手就可以了，没有人看见，只有你跟神有这样一个的回应。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透过撒该这个的故事看见主你对我们的爱，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你也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关系，以至到我们可以有机会来认识你。求主你也继续帮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已经接受你，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是需要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来带领，让我们能够真的过着一个完全全新的一种的人生。恭敬的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面前，那些已经在思想要跟随你的人，求你继续的圣灵感动他，往后日子里面他们能够做出这样一个的举动来回应主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